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个通知哈，12月21日我们将会去成都举办今年的最后一场故事开放麦。这场开放麦的主题是给未来的礼物。如果你有一个珍藏的物件，比如一封泛黄的书信，一只已经磨损的毛绒玩具，一把用不到但丢不掉的钥匙，只要这个物件承载着你的一段记忆，一个故事，都欢迎你带着它来参加这场故事开放麦。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里找到投稿二维码，或者到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礼物，在获得的推送里投稿。只要你的投稿被选中，我们会跟你联系，邀请你到成都来讲述你的故事。我们会负责你往返成都的交通以及食宿。另外啊，上个月我们播出的水域救援队的故事之后，讲述者何绍周收到了大家捐赠的17238元人民币。他想让我跟大家表示感谢，他会用这笔捐款给救援队购买设备，谢谢大家。提示一下，本期节目会包含一点粗口和对暴力案件画面的描述，不太适合孩子听。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最近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我是刑警》上映。我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是万人空巷，名字叫《便衣警察》。我没考证过啊，但我猜80后的孩子啊，喜欢戴大盖帽，腰上别把木头枪，很多都是受了这个电视剧的影响。反正我是这样。但影视剧里的刑警跟现实中的刑警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今天的这期节目就是我们的一位刑警听众的投稿，通过他的故事，你就能够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刑警工作是什么样的。
大家好，我是阿才，我今年32岁了，曾经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刑警。
我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其实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对我的教育，他从小就是那种非常打压的教育，打压到那种我感觉我从高中就患有抑郁症，就是因为家底的这个教育方式。在他的认知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从政高。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我父母嘛，他们会逼着我回来工作。我想的是，那么我就努力一次。如果回来考公务员，我考上了，那我就回来；考不上的话，我就在外地。因为我学的是计算机，我就说，那么我就在外地干个程序员也可以。然后在大四的下半学期，我就报名参加了我们这边的省考。当时我在报名的时候就看到，哎，我可以考警察，就会觉得警察很帅。那我为什么不考警察？所以我就报了警察的岗位，有网络安全类的呀，还有派出所的民警啊，还有刑事侦查的民警，还有禁毒的、经侦的、治安的，它会分得很细，每个岗位招几个人分得很细。当时我报的是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刑事侦查那边的那个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所以我就只能报了一个不限专业的岗位。当时就非常认真的考了一下，因为考警察还要体能测试嘛。大四的时候我就啥都没干，就白天看书，晚上跑步，白天看书，晚上跑步，一不小心还考了一个全县第二。当时考上了嘛，就非常高兴，就回来工作了嘛。回来了以后，当时因为刑侦这边差人，就把在本地的人全部喊回来提前上班了。公安局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你当了警察但是没有干过刑警，那你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警察。所以他们都会把这种新生力量调配到刑警队来锻炼。所以就是他们只要看到这个人的简历啊，然后或者来刑警队试用一两个月，合适的话就留在刑警队，不合适的话就发回派出所。对，每个新警察都会到刑警队来过一遍嘛，过一遍筛子。如果你留在了刑警队，就是说对你能力还算认可。如果待了两个月被叫回原来的派出所了，或者是原来的中队了，那就说明可能刑警队不适合你。 所以当时我的身份还是属于一个在锻炼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上班，然后就被拉出去抓人了。当时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人在青海，因为我在青海旅游，他说的是这边人手不够了，赶紧回来上班。我说这么突然吗？他说对，非常突然，你第二天就要过来报道。他就赶紧订了个机票回到了我们本地。我们那边是一个单独的一栋工作大楼，只有三层，就是整个刑警队就全部在这儿。到了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当时进去了以后，我自己本身我自己也挺紧张的。他们说每个人的师傅都已经分配好了，你就直接去找你的师傅报道。我就说我师傅是谁啊？他说那个老娘是你师傅，他说已经分好了，你直接过去找他就可以。然后我就上了二楼，接待我的那个民警指的那个办公室嘛，我就进去找他了。我的那个老娘师傅你在哪？然后他反脸看了我一眼，就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一句话都没说。他当时比我现在大个三四岁，可能三四四五岁的样子，头发有点少，然后有点微胖，但是就是眼神很犀利的那种，你不会觉得他因为头发少然后会觉得他长得有点那个猥琐，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帅的。然后我就愣在门口不知道怎么办。我就那种微微缩缩的走到了那个沙发上，然后就坐在那了，就坐得很正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然后坐得也很直。他说你干嘛？我说我今天来报道的呀。然后他说那天他们其他人都报道了，为什么就你没来？然后我说是我当时去旅游，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通知过来了呀。他说今天出去抓人。我说啊，我刚刚报道怎么就要抓人了？他说不抓人你想干什么？他说刚刚接到通知，有个盗窃案的嫌疑人在街上，现在马上就要去抓他。啊，就当时那个电影的那个刑侦的那种电影的那种画面也就在我脑袋里面就现出来了。我抓的是谁？怎么那么突然？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他就和我说了一下，说了这么一句以后，他就火急火燎的嘛，因为刑侦的大部分民警穿的都是便服，所以我师傅也是，我们大家穿的是便服，但是我刚刚参加工作也没有警服的，所以我就看着他把那个抽屉一拉，然后从里面拎了一副手铐出来，从我面前就晃过去了，就很快的就走出去了，我就赶紧跟着他，然后就走了，我就哇操，好帅。然后就坐上了我们队上的一辆桑塔纳，手动挡桑塔纳，就是冲到楼下了以后那种。我看着那个车，我操，这个年代还有这么破的车，那还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和我一起报道的还有另外一个刑警，他的师傅也在车上，我的师傅也在车上，是去抓人嘛，所以人会比较多，两个老民警带着两个刑警嘛。当时他是全线第一，我是全线第二。然后我那个师傅他开车非常彪，刚刚车门一关好，我就看着他那个倒档一挂，然后就从那个院子里面甩出去了，就直接直奔大街上去了。因为当时那个就指挥中心那边报了那个人在什么位置，所以他非常熟练的就带着我们往街上冲，就是那种连红绿灯都不管的，就一路冲到了那个嫌疑人车辆在的地方，然后远远的就看到那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说怎么抓，然后我师傅没说话，一脚油门踩过去，因为那个车要躲我们的车，他直接用那个就是那种45度切角的那种方法嘛，从后面往前切到他前面以后就开始就直接踩刹车，那个车一紧张肯定就会打方向盘，他就冲到了花坛里面，那个车一逼停以后他就打开门就冲出去了，就我没见过谁下车下这么快的，对，一个箭步就冲出去了。但是我们看到车上有两个人，一个在驾驶位，一个在副驾驶嘛。那两个师傅冲的比我们两个快多了，虽然他们年纪大了些。 他们两个冲上去，就一个人冲驾驶位，一个冲副驾驶位嘛，就把人给拖出来了。那两个嫌疑人也没反应过来是什么事情，就把人给按地上了。按地上了以后，他第一反应就是把铐子扔给我，我不知道怎么用，因为刚参加工作还没训练过，我拿着铐子不知道怎么铐啊。然后那个我另外一个同伴的师傅，他就是说你打开来把它扣上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它往里面按，因为铐子它是正循环，它不能，它只能正着走，不能逆着走的啊，所以要往里就把那个靠的那个卡的地方按进去了以后，它就弹了一圈又绕了回来，然后就靠在那个人手上。反正那个我记得上铐的时间应该花了有一两分钟，因为确实很不知道怎么弄。我在上铐的时候，我余光看到那个我和我同期的那个兄弟，他的师傅非常帅的掏了一个警官证出来，然后就往旁边一亮说警察办案，然后让开，然后其他围观的人就跑了。我们那个会告知，因为这个是国际通用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在开庭的时候你所说的话都是呈堂证供嘛，你都必须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不得做虚假不实的陈述，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阶段不是在抓人的时候说，是在对他开展审讯的时候才会说，就是某某某你好，我们是某某某公安局的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问，您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不得做虚假不实的供述。在本次的询问中还会同步录音录像，以上告知事项你听清楚没有，就这样子会问他一遍。但是我们在抓人的时候不会说这么多的，就说别动，然后警察。我和那个同伴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人逮着，然后押上了我们自己的车，一人坐在一边把他押回去了。抓人回去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临时关押的一个场所嘛，不在所里，我们刑警队有自己的办案的地方，四周都是软包，然后他在铁门里面，我在铁门外面。因为刚刚参加工作，我们没资格参与讯问，也没有资格去问人，就只能盯着他，就大眼瞪小眼，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就带回队里面以后，我就坐了四五个小时，我就盯着他看。因为虽然四周都是软包，但是他有一面是铁栏，铁栅栏，如果他在铁栅栏的出现什么伤害自己的行为啊、自残啊之类的，那要有人及时反应的。我守了四个多小时，然后我师傅才过来提人，然后把人提回去做笔录嘛，其实就是个偷手机的，就是那种半夜悄悄摸摸摸着人家手机店里面把手机偷走的那种。就是事情也不是很大，可能要判也就是个两三年嘛。怎么说呢，就感觉哇，自己终于是警察了，而且因为一上来就这么劲爆，所以很长时间都没缓过来。完了之后还和我妈说，我说哇，今天来第一天就去抓人。我妈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好危险哦。啊，我觉得第二天更刺激。白天倒是没什么事，就是还是在处理那两个偷手机的嘛。然后到晚上可能十点过回到家，然后在家看电影，接了盆水准备泡脚，放了一只脚到盆里，另外一只脚还没放，然后我电话就响了，一看是我那个队长，就是我师傅的领导嘛，他说马上穿上衣服下楼，五分钟后我们过来接你，其他的都没说。我一听他语气就不对，特别严肃，就是我在家我的那个汗毛都立起来的那种 冷酷的语气，就是也不拖泥带水，整个接电话可能就十五秒不到就把话讲完了，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回了一个好，我就赶紧穿了衣服就准备出门，我就和我妈说了一句，我说那个队里面通知马上要出去，因为是步梯没有电梯，我从七楼跑到一楼，刚刚走到门口我就看到一辆车哗的那种非常迅速的停在我面前，我想的是 我家离队好像也没这么近吧，怎么这么快，电话还没刚刚挂电话一两分钟你人就到楼下了。然后我上车以后就发现车上有我队长加上两个老民警，说是老民警是不是特别老，就是三四十岁，就不像我一样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嘛，就全在车上。我一上车把门一关，就直接拉着我往医院的方向跑，然后我就问那队长是什么事情，然后队长说死人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紧张，因为没经历过，我连家里面亲戚朋友过世我都没真正的见过那些就是死者的遗容嘛，你不要说这种这么突然的情况。 到了医院以后，我发现我们刑警队可能有三分之二人都在现场。当时那个队长看到我们来了以后，他就说谁押尸体去殡仪馆。他扫了一圈，他说你就是那个阿才，你押着那个尸体到殡仪馆去。我说我怎么押？他说那个救护车会拉着尸体过去的，你就跟着车走，你带个辅警跟着你走就行。我说辅警，我说队长，我今天第二天上班的。他说又不是第一天，你怕什么？啊！当时我就坐在那个救护车上，他救护车不是后面是很大的空间，可以放那种推车嘛。然后我就和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然后带着一个辅警，那个辅警比我小一两个月，也和我差不多大，也是二十多岁的。救护车前面一排是驾驶位加副驾驶，还有中间有个座位嘛。救护车的后面就是那个推车，因为他是尸体了，所以不需要有人看着，后面就没人。压的过程中就特别惊悚了，因为那个到殡仪馆的路是越开越黑，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是没有路灯的，因为它是在山里面，这种西南片区嘛，然后山也特别多，一座山坡就可能把所有光全部挡住了，你就可以想象那种整个漆黑的世界里面只有你们车上的这么一束光，那个车灯的光，其他地方你都看不到。就开到那个殡仪馆里面去，到了以后我就给我师父打电话，我说现在怎么办。我师父就和我说，他说家属的情绪比较激动，有可能会来那个殡仪馆这边，一个任务就是稳住他们，然后把尸体留在殡仪馆就可以了。到了殡仪馆了以后，那个师父下车了，他就说来搭把手。我说要干嘛？他说推到那个停尸房去啊。然后我和我那个辅警兄弟，我们两个大眼瞪小眼的，因为他在那个刑警队一年多了，他比我有经验。那个他就和师傅在下面，我就进到车里面去，在上面推，就是我也没敢翻开那个布来看里面是谁。当时那个殡仪馆也是很黑的，就是也没有什么灯，就是那种微微的路灯。救护车把尸体推到停尸房，然后他就回来和我说了一句，他说他要回去了。我就非常愣愣的说了一句，木讷的说一句，我说哦好。然后他就开着那个唯一一个比较亮的光源走了，我和我那个辅警兄弟就蹲在那个停尸房的大门口正对面的一个草坪上。我就说我们两个好像没地方去了，我不敢进那个停尸房，不然我们就在这边坐吧。然后我当时拿出来手机看，凌晨一点过，然后外面都是那种蟋蟀啊，这些那种大自然的声音，然后加上那个停尸房那个门半掩着透出来的光，我们俩就坐在那个草坪上抽烟。我如果离开那个地方，我去他们值班室休息了，那个尸体怎么样，到时候我怕我交不了差。就特别吓人，我也不敢睡。我怕有人真的有家属真的过来。然后就在那个草坪上，他的一包烟和我的一包烟就全部抽到最后都没了，然后凌晨四点过了，就看到远处我们刑警队的大部队过来了，也不算大部队，其实就是法医，法医带着那个他的徒弟嘛，然后开着车过来的，然后后面还有一队刑警队的人，就是一辆车，可能也就五六个嘛，看了一眼说，哎，没有家属过来，说明这边还是稳定的。然后法医留下了，另外一队人就走了。当时是两个法医带着一个刑警，法医就说，现在家属已经同意验尸了，他要进去验尸，然后要个人进去搭把手。我说搭把手干什么？他说要有人拿那个记录仪，要有人拿灯光跟着我照，还要个人记录。然后他看了我一眼，因为他也是个老民警，也是个中队长嘛，那法医也是有级别的，人家也是警察。然后他就指了我和另外一个同期的刑警，那个是跟着法医的，就是我们四个人进去。进去了之后，他就把那个布掀开了，一个小年轻男的脖子上有个挺大的伤口，就在颈动脉附近，就是被人用刀划的。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忍不住了，就是那种反胃的感觉特别强。然后他那个拿着那个锯子出来，因为人的骨头很硬嘛，他 他拿那个骨头锯，他就把那个尸体的胸口开始划，我就彻底绷不住了，我就跑到那个停尸房门口就开始吐，吐得昏天暗地的。过了可能也就不到一分钟，我另外一个刑警同事也冲出来吐了。跟着我的那个辅警兄弟看到我在门口吐了以后，他就默默地走到了停尸房里面去，然后他就进去搭把手去了。然后整个其他的过程，我就是蹲在那个门口草地上，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尸检可能花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凌晨六点过的时候他就出来，就是一边脱那个衣服啊，那个他们那个防护服啊，这些脱手套这些，就说搞完了，他们要准备走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队长才带着人过来，因为我已经熬了一个通宵了，就受不了了。他来听那个法医把尸检结果和他说了以后，然后他就走了嘛，然后我们就整队人就全部收队回了那个刑警队。因为尸检已经做完了，尸体就可以保存在停尸房里面，也不用担心就是家里面那个死者亲属情绪激动啊这些到停尸房这边来闹事嘛。在回刑警队的路上嘛，我知道了这个事情的大概全貌。两波年轻人在宵夜摊那边吃东西起了口角，啊，其中有一个掏了刀出来， A 桌的人把 B 桌的人捅伤了，就是划到脖子了，然后他看到有血喷出来他就转身跑了。然后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那个跑的人抓到。回到那个刑警队，我一推开大门就发现地上然后沙发上桌子上到处躺着是人，全都是我那些警察躺着在休息。那边躺一个这边躺一个的，要不就在地上，要不就在沙发上，要不就在桌子上。然后我看到他们在休息，我第一反应就是哦可以休息了呀，然后我就转身回家睡觉去了。刚刚躺下我队长就说你去哪了，我说我回家睡觉了呀，他说案子没破你睡什么觉，赶紧回来。我就赶紧回了队里面，因为是命案嘛，已经是属于大案了，就是由队长统一调配资源，那个调配资源来抓人的。其实这个警力不算多，10万人的县城里面只有40-50个刑警的话，这个人数是非常少。我们这边发命案的一种就是工作模式是命案最大，抓到命案的嫌疑人是最紧迫的工作，所以其他的那些比如说小偷小摸啊这些的案子就会先暂停，可能在抓到嫌疑人之前会停那么一小段时间，所以他就会把所有能用的资源全部用上，包括在开展其他专案的兄弟都会叫回来，只会留下20%的人来维持队里面的其他工作，比如说接警啊出警啊值班这些，然后一些正常的工作内容嘛，就日常的工作内容会留下一小部分人来处理，其他人都会去参与到这个破案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已经有一部分同事已经出去抓人了，就是在排查监控啊然后走访啊，已经有一堆人已经干了一个通宵了，所以我们就是在他们已经调查的范围上接着扩大他们的调查范围，或者是接着追踪嘛。我刚刚回到队里面，就是被队长叫回队里面以后，可能他还在看哪些地方需要补充警力过去嘛。他还在研究的时候就接到电话说人被抓到了。其实也没跑多远，就跑到隔壁县城去了。就是如果到了隔壁县城，我们还可以借隔壁县城的警力来帮我们抓人。当时是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所以对后面的这个整个办案的流程就不用参与了，就会有专门的那个重案中队来办理这个事情。我们重案中队人比较少，不到10个人，6-7个人，就只要抓到人交给他们，他们就会把整个案件的后续工作全部干完。像我们刑警队的话，它会分为4个队，一个是重案中队， 就是那种电视上专门破获大要案的那种，杀人放火抢劫投毒这种。然后我刚刚去的这个中队就是那种辖区的刑警队，主要就是负责一些小偷小摸啊，然后伤人但是没死啊这一类的案子。所以我们在一般发了这种大案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重案中队抓人。到后面其实就开始趋于平淡了，因为比较刺激的时候就是刚刚进入到这个新环境里面的时候，就对我的认知啊见识啊这些是冲击比较大的。到后面以后就慢慢的就变成了办一些偷摩托车案啊，然后只不过都是协办哈，因为我是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刑警的工作经验，然后也是在试用期，所以是不能主办案件的，都是跟着师傅跑，师傅叫干啥就干啥。一直到过了一年，我才办了我人生意义上第一个主办案件，就是全权是由我负责调查取证，我来收集证据啊这些。我记得当时是一个夏天吧，就接到报警说他的银行卡被盗刷了，被刷了3000块。他说的是他取完钱了以后把卡遗忘在了他们的那个小镇上的那个 ATM 机里面，然后回家以后就收到了银行卡被刷走了3000块的消息，他就在当地报警，当地的派出所一看了以后他说哎，这个是属于刑事案件，应该由刑警队来办，然后就转到我们这边来了，然后就分到了我们这个不办重案的中队上。然后我们中队长看到这么小的一个案子可以拿给我们练手嘛，他就直接分配给我了。根据那个法律规定嘛，这种单人单案的话只有3天的办案时限，所以我要在3天之内把所有证据收起，然后送到检察院去。从把它带回队里面的那一刻开始，就是倒计时只有3天，3天没收齐的话，就要采取其他方式了，比如说给这个人取保啊之类的。我接到这个案子以后，第一反应就是，可能需要查 ATM 机监控吧，我就带着一个辅警，开着我们的那个桑塔纳去了一个小镇，他们那个被盗刷的那个小镇上，然后就去调了他们那个 ATM 机的视频，那个摄像头上的监控，就 ATM 机上面都会有个小方块嘛，小方块里都有那个摄像头都会记录的，就把那个人像给拿到了银行门口，随便找了一个路人，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个人你们认识吗？然后那个特别巧，真的只有这么巧，那个人就说了一句啊，这不是我们支书吗？村支书。我也很纳闷，我说你确定是你们村支书吗？他说是的呀。我说好，我知道了。然后我就叫上当地派出所的那个民警，我说和我一起去抓个人吧。他说抓谁？我说抓你们这个镇上某个村的支书。我就把人带回我们队了嘛，我师傅他的办公室在2楼，我们那个临时关押人的地方在1楼，我就把人扔在1楼了以后，我就去2楼找老娘嘛。我一进去他说你这么快回来了，他说查的怎么样嘛？我说人抓到了，他说什么？我说人抓到了，他说这么快啊，很多程序之前是跟着做，所以我还是要请那个老娘让他带着我一起走流程。这些有个情节是我叫那个报案人，我叫报案人过来，我说案子我要移送给检院了，你还有什么需要提供给我的没有？受害人和我说的是，他说他家里面的人请我来谅解他，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谅解书，希望我放在卷宗里面一起交给检察院。有了谅解书的话，他这个判刑可以减轻很多嘛。然后我就说可以啊。他说他想写谅解书，但是他不会，所以我就指导了他一下怎么写谅解书，他就写当场写给我了。那个受害人，他写给我以后，我就把他装在卷宗里面。第二天我准备要移送卷宗的时候，那个受害人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个警官你能不能把我的谅解书给拿出来。我说怎么了呀，不是你要谅解他吗？他说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谅解他的，是他家里面的人一直来求我，然后希望我谅解他，希望我谅解那个村支书，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求我，所以我昨天才会来和你说我想要谅解他的。
但是我回家思考了一夜以后，我觉得他的这个事情还是很过分，而且就是还是需要让他承受相应的代价。他说，所以我决定我不谅解他了，希望你帮我把谅解书拿出来。我说可以啊，我都尊重你的选择，所以我又把谅解书给他拿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事情上我自己感受的是，就是很多事情你做了以后还是自己要思考一下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能因为别人怎么和你表达的他的想法以后你就左右了你自己的想法。第一个案子办完之后，后面也是办一些很小的案子，什么盗窃啊，那我们那边 偷电瓶车特别厉害。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个案子，是一个轮奸案。这个事情是在2017年，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值班模式是一个星期算一个班，就是如果我这个星期是我的班，我就要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所有的警都是我们的案子，就只能吃住都在刑警队，这一个星期都是住在这个刑警队里面。其中有一天可能晚上刚刚在队里面吃完饭没多久，我师傅就接到了那个我们指挥中心转的案件，说的是有人报警，报的是轮奸。当时他还问了那个指挥中心嫌疑人找到没有，然后指挥中心说的是嫌疑人没找到，但是应该是有五个人，现在只是受害人报警说的是他被强奸了。嫌疑人在不掌握嫌疑人的行踪的情况下都叫做没有到案，对方五个人现在五个人都没到案，就是现在嫌疑人是处于一个脱控的状态，不知道人在哪。他一听，哇，我靠，不得了啊，指挥中心明确的报了是轮奸，就是说受害人那边讲得很清楚，是有多个男性侵犯他了，所以指挥中心在转警的时候才会转成轮奸啊。然后我师父接到这个警了以后，就马上就给我们大队长打电话，刑警队的队长，他说刚刚指挥中心报了一个轮奸，可能警力不够，因为我们一个星期值班是我和师父我们两个民警，然后带两个辅警，就值一个星期，四个人的话办轮奸案肯定不够的。他和队长汇报了以后，队长一听，哇，我们这个地方一般都是那种小案子嘛，包括那种大案一年杀人案也不会超过几起，所以这种性质特别恶劣的案件都会把人给喊回来。之前也说了嘛，我们有四个中队嘛，两个办普通案件的，一个办重大案件的，还有一个就是机动的嘛。他就把其他几个的全部喊回来了，就喊到我们中队这边来集合，他就开始坐镇指挥了。大案的话只要那个级别最高的到场就是级别最高的指挥，我师父当时在场嘛，就我师父指挥嘛，我师父如果比我师父级别高的，比如说那个副队长副大队长过来就副大队长指挥，然后大队长到就大队长指挥。在 大队长到之前，他就已经联系那个当地乡镇的那个派出所的民警，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是两条线，一条线是当地的派出所民警把受害人送过来，另外一条线就是我们的队长在召集人马，把受害人送到我们中队，和那些人员集结完毕，差不多是先后脚到的。到了之后，我们大队长就亲自去问那个受害人那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好像才14岁，未成年，很小。西南地区这种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我们这边就是属于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然后这些在乡下一点的地方，女孩子的性知识特别匮乏，基本上是没有性教育的。这个小女孩就是那种穿着非常朴素，然后身上的衣服也不是说像城市里面的小女孩一样特别的干净整洁，就是身上也是那种有补丁，然后也是脏兮兮的，你看第一眼就知道她是一个农村的那种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女孩，就问她是怎么回事情。当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女性同伴也是13、14岁的样子，在街上走，那五个男孩子就开着一个面包车，那种50宏光那种样子的那种面包车，然后就在路边停了，就问他们坐不坐车，那五个男孩子就把那两个女孩子骗上车了。
拼上车之后，他们就把车开到了一个非常乡间的那种的一个山脚下，就把这个小女孩带到了那个山坡上，然后就逐一的和这个小女孩发生了关系。另外一个小女孩，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可能长相的问题吧，就没有带另外一个小女孩上去。然后另外一个小女孩发现那个小女孩上山了，可能有三四个小时了，一直没下山，她就紧张了嘛，她就往回跑，她就跑到镇上去报警了。但是指挥中心以为是这个报警的小女孩被强奸了，所以当时派出所民警送过来的也是这个报警的小女孩，不是被轮奸的小女孩。然后我们队长听到这个地方就瞬间就那种如临大敌的样子，他觉得有可能上山的小女孩被害了。他就瞬间派了一队人马上到那个带着这个报警的小女孩就去他们带走的那个山上找人。那个时候我才从警一年多，我就和我们队长我说我要去。他扫了我一眼，就是那种审视的目光，把我从头到尾看了一眼。他说你留着，你留在家里面。我说不行，我要去。我说这个反正听了就很愤怒的事情，我说我要去。然后他就说你在家里面找一下情报，然后走访这些。他说不准去。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啊？啊，最后他被我逼急了嘛。他就说去山上找人需要经验丰富的老民警，你这种刚刚参加的，对面人又这么多，你要是参加了遇到了正面冲突，你可能保护不好自己，不让你去。他就把所有新警都留下了，就只带了老民警去山上找人。确实很感动。那个时候都可能是晚上一两点了吧，可能半夜三四点的时候，他 打电话叫我起来查个信息，发了个身份证号给我，然后我就把用那个身份证号找了一个人链返还给他嘛。他收到了我的消息，他也没有回我，我就回那个值班室睡了。第二天早上可能七八点的时候，七八点的样子我就醒了嘛。醒了以后没多久，他们就浩浩荡荡的押着五个人回来，抓了一晚上。派出所不是有那种玻璃门嘛，基本上全国都是这种样式的玻璃门。我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就蹲在那个角落，我就过去问她，我说昨天是你上山的呀？她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被单身上性侵的那个小女孩。然后我还看到我们那个中队的门口站着可能有十多个那种村民嘛。后面才知道那个十多个村民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家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是把那个五个人分别带到了五间审讯室里面去审讯。他们审完出来以后，我详细的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其中有一个小男孩是我跟着去的，就是我跟着进去审讯了。我审的这个是第五个男孩子，刚满16岁。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们要带着他去山上发生关系，他说好玩啊，而且女孩子还答应了。我说他是答应和你发生关系，还是答应上你们的车？他说他是答应上车，但是发生关系的这一段他没有拒绝。我说你和他发生关系没有？他原话是我裤子脱了，我把他裤子也脱了，但是因为他下面的那个异味太重了，我就没有和他发生关系啊，我就让他穿着裤子走了。这是第五个男孩子和我说。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不管你进没进去，你只要参与了这个事情，他也是算轮奸中的一员。就算最后第五个男孩子他没有进去，但是他到后面判刑也是非常重的。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三个人的把一个女的带到宾馆里面去，两个人进去发生关系了，第三个人站在门口，他什么都不干，他就只是在门口把风，他也是轮奸，轮奸就是七年起刑啊。后面我去问了那个小女孩，就特别痛心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其实不认为自己被强奸了，不认为自己被轮奸了，他是同意和那几个人发生关系的。之所以这个案子案发，是因为那个没有上山的那个小女孩报了警。如果当时那个报警的小女孩没报警，可能他会和其中五个的男孩子中一个结婚。 这个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就是一个是教育啊、知识啊，然后他们那个当地的风俗，他的父母甚至会认为这个事情是当时他们在街上然后偶遇了，然后看对眼了，发生了关系，他的女儿可以直接就找一个女婿了，不管他多少岁。少数民族地区有那种唱山歌找另一半的那个风俗嘛，类似于这一种，刚好聊到了能够 get 到的点，我你情我愿，然后发生关系，不需要办证，不需要去领结婚证什么的，他们就会默认他们是夫妻了。当时小女孩才14岁，如果不满14岁就直接是强奸，重大刑事案件，16岁以上和成年男性是一样的。所以那个第五个小男孩为什么他才16岁，刚刚过了16岁生日，他还是被判了那么重，因为他已经到了那个量刑的点了，他已经过了那条线了。如果他是15岁，那可能他就不一样，差别非常大。最后送他们去看守所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一个送着走嘛，关了一个再送一个，关一个再送一个，送到第五个的时候，那个小男孩，第五个小男孩他就求我，他说他要和他女朋友打个电话。我说你有女朋友，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们去和他发生关系了？他说当时只是觉得好玩，并不会觉得会坐 很重的牢，直到我和他说了你这个起码是7年以上，他才彻底的就是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嘛，他觉得自己不会判多重，可能2-3年就起来就出来了。最后我让他在看守所门口和他女朋友打了个电话，他就一边哭一边和他女朋友说了这个事情，就是哭得特别伤心欲绝的，就是他说的就是既然我已经犯了这个错了，那你就不要等我了，我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这个错犯了也犯了，只能说认了嘛。当时我只是告知他的这个违法行为要做7年的牢，7年以上，具体要判多久要看法院判，所以最后可能过了有半年吧，半年应该是半年以上，我们才听到法院说最后这五个人最轻的是他，判了7年半。最后我们把这个案子办完嘛，被轮奸的那个小女孩甚至在怪那个报警的小女孩，她说你为什么要报警，后面她家人把她接走的时候甚至不会觉得警察帮她家，我说一个比较高大上的词吧，伸张了正义嘛，她不会这样子觉得的，她只会觉得我们多管闲事。
度过了实习期的阿柴最终留在了刑警队，后面他还经历了全公安局出动抓捕重大杀人案件嫌疑人等事件，这些我们会在下一集节目里呈现。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小程制作，声音设计小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